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要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们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呐，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好的，谢谢。哎，那这一段呢，他这个话其实是蛮重的啊，又蛮有针对性的。所谓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就是我们啊。虽然有文化上、历史上的不一样呢，可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是完全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可以吞得下去，我们也懂他说的是什么。可是对福音朋友来说呢，他不见得能够从正面来接受啊。你如果追得太紧呢，就会有反弹。你如果完全不说呢，哎呦，实在是太可惜了。因为在这里，主耶稣责备我们这个罪人的状况，实在是讲得太生动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你可以从哪里开始入手啊？当然，这个最后的耶路撒冷呢是另外一段了啊。
对于我最感兴趣的肯定是耶路撒冷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非常有意思哈。
我们待会儿再进去。当然，这个之所以耶路撒冷会这样，就是耶路撒冷里面充满了这个文士，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嘛，对不
对。
对？上次是讲到这个杯盘的外面、里面，把里面洗干净了，外面自然就干净，因为你里面装满的东西就会洒到外面来嘛，对吧？
嗯哼。
端了一碗酸辣汤，你走路一晃荡，它就出来了。所以说是把里面洗干净。那里面东西里面怎么洗呢？是耶稣的血。那现在他又继续讲下去，他现在这个里边就不是说假善淫乱放荡，而是什么死人的骨头啊，粉饰的坟墓。哎，这个我们还懂吧？国内还有坟墓吗？是不是？还是大家都
坟
火
墓有，
化？粉饰的坟墓就是修得很漂亮的。那当然，新来的学生你可以问问他呢，中国坟墓跟美国坟墓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倒是没见过美国人的坟墓，
你肯定见过，你就是没仔细的去想，是
没
吧？
有
我在
进去
电影里
看
看。
到过，它就上面就一个十字架或者一个碑，然后地是平的。中国的就是通常会有一个小包包，
小
然
馒
后
头，对。
或者现在城市里都是。把它聚集在一个地方，排列很整齐
我
的，
排列
挨
很
着挨着。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总是从一些在美国的见闻呐、从这些角度去跟他讲，这种是比较软性的，他们也比较有兴趣的。中国的坟墓阴森呐、美国的坟墓并不真的像电影里面那种，电影里面的上面常常就是有一些就是天主教的坟墓比较多啊，然后他拍的常常都是这种，新英格兰那些比较老的啊。但是一般的来说呢，美国的坟墓是一个很阳光明媚的地方，你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公园去的。它的墓碑的确就像多加讲的一样，往往就是平平的，要么有个小十字架。是没有钱的人，他什么都没有啊。有钱的人，他们还是会稍微做一点东西，这个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天主教的坟墓，什么天使的像啊，就比较多，但是它基本上还是没有一个包的。它有的时候就是建了一个屋子，那棺材放在里边。但你问他们说，你怎么看？ 是犹太人的坟墓，你认得出来吗？对吧？这是一个蛮好的问题。那犹太人一定埋在一起的。
有那个六角星吗？标志吗？
有可能在入口的地方有，还有呢，你一眼就能看
有一个小房子。
不是，这些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知道，我在搜。
你不要搜了，你问学生，学生很可能一下子就可以想到了。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墓园呢、啊？里面一个十字架都没有了，那就是犹太人。哎，是哪个地方？可能就是在你们来威克的路上，好像算是哪里呀、啊？它有一个东正教的坟墓，一个犹太人的坟墓，就是邻居，都是不大的墓园，但是好有意思。东正教里面一大堆十字架，左边是犹太人，除了门上一个六角星之外，一个十字架都没有。但这是第一个不一样，可以跟学生讲了，就是说外国人坟为什么没有这种阴森森的气氛？因为他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你问他们说，你们都怎么提呀？中国人都怎么提呀？某某某支部就是这样子了。还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通常就是那样。
信主的人在美国，他们就有各种各样的写法啊。其中有一个最诗情画意的写法，不是写枝木，他是写什么？待苏处，苏醒的苏。
待苏。哦。
等待苏醒之处，你看这个不错吧？
挺好的。
那你是可以跟他们传这种软性的福音，很好的。
嗯。
信主的人来讲。坟墓呢，它不是一个阴森森的地方啊。我们死亡是一种休息，是一个盼望，而且是一种确据。哎，你跟他们讲，他们就不知不觉就听进去了。讲完了再回到这里来，为什么说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死人的骨头就剩下骨头了，有什么好污秽的呢？为什么这么讲呢？
那个下雨啊什么的，水要进去。
不知道在美国，它不只是棺材柜，那棺材外面它有一个外锅呢，是钢筋水泥做的，那是完全防水的。
哦，
你的棺材是降到那，不是直接埋到土里边的，周围撒上石灰，让蚂蚁虫子不住啊。从前的老棺材，它就是有可能啊，下雨啊，像路易斯安那州常常淹水嘛，尤其那个 Katrina 台风来的时候，哇啊啊啊，那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她的棺材已经被水冲走三次了，都给捞回来，就新闻上讲的。那死人的骨头就死人的骨头嘛。一切的污秽日子久了不是就不在了吗？那为什么这样讲？这是一个蛮好的福音的入手点，有没有想象力啊？嗯，
一般那个尸体旁边都会有一些钱财，然后盗墓的会去把它打开，它就氧化了，
以后多加就被挖出来，成为这种汉朝的美女贵妃。
我的意思是它那个尸体不就坏了吗？坏了不臭了吗？
我们主要就是要把这东西牵到福音上面去，要扯得不露痕迹，他们又听得很开心，回家他故事也记住了，功课也学到了。
是跟他说如何保护你的尸体。
因为他明明去过法国的，去过巴黎的，巴黎底下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垃圾。
不是，巴黎很多地道啊，你不晓得，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吗？
没去过。
哦，你改天你问问红丽，他去过啊？红丽胆子小，他一定没去过。巴黎地底下的通道都是一些死人的骨头啊。没听说过这事吗？
没有呀、
Google 一下查一下，通道两边就满满的都是死人的骨头啊、骨头啊，
满满的呀，
满满的。
他现在等于是把它搞成一个景点了吗？
有一部分是开放的，有的电影会拍那个东西，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底下的确是这样，也常常有。
哦，是的，是的。
其实死人的骨头并不污秽的，它干了嘛。那这里所说死人的骨头，它只是一切的污秽呀、怎么回事啊？也就是说，你人可以死了。你死到只剩下骨头了，但是什么东西还跟着你啊？
的污秽，
这污秽是什么？
这时候心生已经有基础了。
哦，对啊，对对对，这污秽是什么？
你的罪，
就是你的一切的罪孽，一切的过犯，一切罪的痕迹，是不是还是你的名字？是啊，你的功名利禄都不见了啊，你的学位也不见了。你干的好事也不见了，什么东西还在啊？
对，
你的污秽还是你的，那个都算到你的身上。你不要以为这么简单，而不是说你死人死了，你的灯灭不灭？你人死了，就算灯灭了，你知道什么还跟着你吗？你的罪还跟着你。这个东西麻烦啊，所以前面才要说，你要先把你里边东西洗干净，这个罪能够注销掉就好办，这个绝对是件好事，对吧？ 那当然就直接就扯到法律上，晓不晓得这个罪可以怎么样注销，怎么样申请注销，
现在就来受刑。
相信主来不是受刑，你这么一讲就讲出问题了，接受主就好了，对不对？你们同学有没有 要退党的？怎么样申请消除党籍，对吧？怎么样申请销毁我一切罪的记录？嗯，就你看这个就挺好扯。但是，一般我们在当我们人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当我们人还不是说死人的骨头的时候，其实这个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在不在我们里面了、啊？在，这所谓的一切污秽是你活着的时候累积的。但是我们走在街上，我们都是在人前显出公义来嘛，我们总是把最好的那一面给别人看，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要信主的话，要把哪一面朝着上帝啊？
把所有的罪恶给上帝，
对，把你最坏的那一面，
就是不好的那一面，
对，不好的一点没错，所以这样就很清楚了。因为主耶稣在讲，你们也是这样，这些人都还活着，那活着的话还有机会把这个东西注销，只是说我怎么向神申请注销？你是用耶稣基督的血，我怎么样向神领受这个耶稣基督的血呢？是把你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朝着他。他不嫌脏的啊！记不记得他生在哪里啊？生在马槽里。马槽不是像我们教会过圣诞节这么舒服的？去过马槽没有？臭得要命啊！
谁臭？
对呀，这样你就把你的福音传得蛮痛的嘛。很简单，很简单。这么好的一段话呢，也就不会浪费掉。那底下这一段比较深一点了。你们先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啊，也就是说呢，我们的祖宗把神差来的先知杀了，然后呢，我们觉得很对不起啊，我们就替他建了一个好墓，对吧？找个风水好的地方把他埋了，把他坟墓修得漂漂亮亮。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好事。
对啊，可是主耶稣怎么讲的？
这是坏事。
哎，他怎么说的？为什么说这是坏事？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哎，这话是有点强词夺理，还是讲对了？
讲对了呀。
那难道不能这样做吗？如果不这样做，那怎么样做才会证明说我不是他们的子孙呢？我与他们不同呢？
那你就现在也没办法改变了，你就不要建这样子墓就行了。
但是不建墓就可以了吗？派红卫兵把他都砸了，好不好啊？
也不杀害呀。
你爷爷已经把他杀了，你这样轮不到你杀了，
那就没办法了。
哎呀，那你这个福音就传不下去了
吗？你这现在就是你要承认你这样子的问题。
哦吼，你就解决问题啊！我们福音不但是承认问题，还解决问题啊！
那你就要去解决这样子的罪嘛？那你就要去洗净
他。他的祖宗还是他的祖宗呀？
对呀，我知道，这四川人就是四川人吗？
怎么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就是你是他的后代，你就也跟着他有了他的罪呀、啊，哪有什么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就是你得继承你祖宗给你的罪呀、啊，怎么叫同流合污？
比如说你如果去台湾观光啊。啊，或者跟你到从台湾人到大陆观光，那两边讲的革命先烈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那我把这个人当成革命先烈，可是这个革命先烈在你们那边来讲是叛徒，那我去修这个革命先烈的墓，替他造个纪念堂，那岂不是就证明我跟他同党吗？是这个意思。
再另修一个。
你明白吗？唯一样的就是啊、哦，孙中山，孙中山，对不对？那台湾的人大部分不知道孙中山是共产党。这件事情证明，其实主要说讲的这个推理是很对的，只是要怎么样从这个祖先的错误里边离开他，跟他划清界限呢？实际上就是，假如再有先知到我们中间来，我们要听他的话嘛。假如神再差了异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要顺从他嘛，你光在这个坟墓上做文章是没有用的，因为前面已经讲了，里面的死人的骨头，一切的污秽都还在那儿，你怎么去修，你是修不好，你反而越修越证明自己是有问题的。那往这个方向你要去 发挥的话可以发挥，但是实际上这一段话是一直连到这个36节的。啊，是因为我们和我们的祖宗对待先知和义人的方式是一样的，因此他们怎样，你就算没有直接去杀呢，你还是一样。啊，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在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来留学的人，你跟他说你要怎样逃脱地狱的刑罚，他有点无法思想。但实际上讲到最后是这个东西，因为人死了没死，最后到哪里去呢？归到所谓地狱的刑罚里。那为了这个地狱的刑罚，所以我差遣先知、智慧人、文士到你们这里来，你们不听嘛，一直杀，一直杀。那最后耶稣基督有没有被他们杀？被他们杀了。他的大概的思路是这样一条思路。讲到这里其实就够了，你如果再要跟他们扯扯别的东西，就问他说这个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祖先啊和这个啊基督信仰以后的欧美人啊，甚至是犹太人，他们对于自己的祖先有一个什么绝对不一样了，很明显的一个不同，因为他们绝对不会说自己是谁的后裔啊。
亚伯拉罕？
不是，
亚当夏娃？
他们绝对不会说自己是龙的传人。这是很多学生不知道的。其实龙就是什么？蛇类毒蛇，古蛇就是那大龙。在圣经里面是明明的讲，这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一个势力啊。那你不能讲得太露骨，有些人他就会那个了。只是在这说啊，你们要知道说，我们说我们自己是龙的传人的时候，在这些信主的啊，甚至不信主的犹太人，在信主的美国人的耳朵里面听起来其实是蛮刺耳的。所谓龙的传人，就是主耶稣这里讲的，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是这样子的意思。
那什么时候才开始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啊？什么时候
这有一个才开始？但是本来中国所谓，因为中国的皇帝都要穿所谓的龙袍嘛，
对啊，
对吧？龙在中国是圣物，但是再早呢就不是特别清楚啊。再早在中国的创世神话里面呢，这个龙的角色并不是这么清楚。我们喜欢说像伏羲是人面蛇身，在这个龙山文化、彩陶文化，很早很早，我们的陶器就是龙蛇纹，很喜欢弄龙蛇纹，这算是我们的图腾啊。但对着基督徒来讲，我们怎么了解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挪亚的子孙的话啊，这个蛇啊，怎么样引诱了我们的祖先？这个事情传下来呢，龙就变成了一个让人家很害怕的东西。那这种东西，我们中国人有个特别对付的办法，就叫做敬而远之啊。你尊敬他，你对他好嘛，他就对你好嘛，就是这样子。所以龙就成了一个吉祥物了啊！本来是我们受咒诅的，这你也可以说，对我们来讲，这实际上就是撒旦忽悠中国人，这是很好用的一个办法。啊，明明是坏，他把你变成好的，因为没有一点是好的。可是逐渐逐渐的，我们给他加上各种各样的好东西的往他身上贴，对吧？就像我们现在的党也是一样嘛，他多好多好。好了，这个还有没有？这样跟他们查就可以了。剩下就是哀叹耶路撒冷了。这哀叹耶路撒冷和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
可以联系现在的这个巴以句式啊，什么人呢？
可以试试看了，怎么连呢？
嗯，
这一小段声音的现在查是有点危险的咯。
会被川普请出去吗？
有可能，有可能。
反犹。
你如果是学校的老师，你这么讲就不行了。哪一句话是这样告诉你？为什么人家可以把你这句话定为反犹？这当然，第一个，反犹言论是他们需要小心的。啊，这个真的需要提醒他们，对吧？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美国言论自由，现在突然， 就美国变成天安门了，糟糕，对吧？他学校要是抓到你一句话啊，尤其现在这些话呢，就是你太容易，你在这个自媒体上面啊，你随便留了类似这样的话呢，就真的会给你很大的麻烦。所以不要随便说啊，不懂的事情不要随便乱讲。我们现在带你们查这个圣经呢，其实是跟现在的时局是非常贴近的。这里面哪一句话是你假如照着耶稣的话讲的话呢，你就肯定被打成反犹，尤其你在学校教书是千万不能随便这么说。
看呢，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是吧？意思是什么？
审判的预告。
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到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那个倒还好，以类跳的是前面那一句子跳对了。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啊，对对对，这也是的，到现在那个地方都很荒。
不是，现在耶路撒冷建设的不错了。为什么这句话你要是照着主耶稣的历史时代来讲的话呢，是反犹言论，在现在一定被定成反犹言论？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一直在讲说这块地是我们的祖宗啊，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我们有圣经为证，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把这块地要回来。但是主耶稣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叫做从今以后？从今以后，从什么叫做从今以后？因为耶稣在的时候，那个地方也是满了犹太人，那个地方不是荒场啊，明白了吗？
嗯，
怎么说？翻译成现代时局的话来说，不错，这块地曾经是神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立约给你们的。这块地虽然经过很多的战乱，也一直没有成为荒场，甚至以色列的南国、北国王国啊，不管是亚述王、巴比伦王，还是把其他的人民迁到这个地方来，这块地方还是好地方啊。所以到主耶稣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的人民住在那里嘛。可是什么时候成为荒场了？等到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之后啊，再到了一百多年还有一次犹太人的革命，那个时候罗马政府火了，就真的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迁走了，那一次扫得非常干净，也就是从那一次开始啊，这块地方被称为巴勒斯坦。那这块地的荒凉是有见证人的，最出名的见证人就是马克吐温先生。他曾经到那个地方去旅游啊，还写下来他的见闻，那是相当荒凉的，明白吧？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荒场？犹太人不接受耶稣为基督，他们就要再一次从这块地上被赶出去。你们现在在这块地上要立国，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问题，是因为你们不信耶稣被赶出去的结果。这个是100%反犹言论。你要是在学校里面公开这样讲的话，美国政府帮你买飞机票回家了。
但是问题是，犹太建国都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了呀。
趋势归趋势，但你不能够有这种反犹言论的。你指责美国政府还可以，你不能指责以色列政府。你尤其不能说犹太人之所以被赶出去是活该，因为你们不信耶稣。可是这个话是主耶稣2000年以前讲的，完全应验，一点都没错。就算他们硬回到这块地上，他是不会有太平的。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不得再见我的面，直到你们说，这个直到你们说什么意思呢？那跟他们解释一下，直到犹太人接受耶稣为救主，你们怎么弄法都没有用的，到最后你们还是要成为荒场。我们现在看说他建国成为定局，对不对？但实际上照着圣经一切的预言，不管你是不是拥护这个所谓的西安复国运动，到最后这块地还是荒凉，还是战乱，耶路撒冷还是要被围。那其实耶路撒冷现在被围了没有？被围，只是目前他稍微打了点胜仗，因为老美在后面撑腰，老美只要不撑他的腰，以色列根本活不下去。但是大概这样这一章就够了。 这张好多好多的东西都可以了，这样他们也长了见识，也开心回家啊，是不是？那我们可以再看一点点好了，好不好？二十四章看一点点，看头一段。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连在刚才那一段了，这个就是他的所谓的成为荒场嘛。那这件事情，问他们说有没有证据啊？晓不晓得这个事情啊？这个话应验了没有啊？去想一想啊！你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在干什么啊？除了打仗之外，他们还干什么？有没有人去过耶路撒冷玩的？
没有啊！
你一定会去看一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圣殿遗址啊！
那个圣殿遗址叫什么呀？
哭墙啊！
啊，那哭墙是什么？
就一面墙啊。
什么叫做一面墙？以前的圣殿到哪去了？
变成废墟了。
废墟了。
你要用这里的话是什么？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对吧？
嗯，
这个就是圣经化的应验嘛。你要把这个东西和它连在一起就很清楚了。为什么现在圣殿没有变成清真寺了？为什么？主耶稣在的时候，那个圣殿是金顶白色大理石做的，刚刚才建好。门徒他进前来就跟他说，那其他的地方就讲的是，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啊！啊，他之所以会指给耶稣看，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圣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然后耶稣他对他们这样讲的。那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就好像你现在在北京，你说这个紫禁城会被拆掉，或者在站在华盛顿，你说这个白宫会被拆掉一样，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你们先知一人拆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要杀，你们要把他钉十字架。尤其在他以前，并没有先知被钉十字架，对不对？你们不听他的话，所以呢，你们的家，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啊！我每次要把你们聚集在我的翅膀底下啊！那我们刚才没有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三个字，就是只是你们。不愿意，对吧？这个死人的臭骨头还有一切的污秽，只要你愿意，神都替你解决了。你要是不愿意的话呢，那就着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你首先会遭到两个结局。第一个结局就是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连你们的圣殿的都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第二个结局的是什么？就是你们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对不对？那对于不是犹太人的人来讲呢，那紫禁城拆不拆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是住在城里的城外的啊，你们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因为你虽然死了，可是你一切的污秽都还在神的面前，用你的名字记在那里。只要你愿意，你接受耶稣就可以去掉啊，所以这些不只是当时记载下来，更是我们在今天的眼前还能够看得见的。那这时候如果有个学生很聪明很聪明，他会问你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哎，那你说他们在哭的那个墙叫什么墙啊？
哭墙啊。
那哭墙有几块石头啊？
就是圣殿为什么还会剩下一堵墙？
那对，那就主耶稣讲的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这话就不对了。
好，
好，没想过吧？这个问题好，哎，既然都拆了，怎么还有石头？还有一块墙，你看还可以哭，你看看、
啊。是啊，
那就不是殿，
不是殿，那是什么？
哦，因为它不是那个圣殿里边的一个建筑，所以在罗马人去捣鼓它的时候就没有把它给捣鼓掉。
哦，这是一个比较聪明的答复，对吧？那你就说明拿个当初圣殿的图画给他看，所谓的圣殿没有一块石头不垒在石头上的，就是说这个圣殿整个的 compound 啊，建立在一个大平的山顶上。那么圣殿呢是中间的一小块建筑，虽然那个建筑非常非常的大，很漂亮，那个的确是拆了。那我们现在所说的墙呢是什么呢？是这个康胖周围的这种 木城墙，就是把它打地基的这种堆在地下，所以你现在去看还可以看得出来嘛。最高那个嘛是清真寺，对不对？他们这哭墙在什么？在底下，在山坡上，要这么打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回事呢？还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那个主耶稣所讲的，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是真的。那怎么回事呢？这个就说来话长，这个东西争议性很大。不过我这看看那看看，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就是说现在他们都哭的这个墙呢，实际上不是圣殿的 compound， 实际上是罗马军营的墙。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有很多很多的道理啊，但是在此就不说，你们愿意去找的话，可我大概世外桃源以前做过这样的节目。圣殿其实是建在锡安山上，就是说现在你到耶路撒冷是另外一个山头，那个叫做 City of David， 隔了一个山谷了，另外一个根本圣殿就不在这里。但这个咱们今天就不说了，我想咱们今天这个啊查到这里就可以了，就下回再谈。